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现在是周末栏目《轮飘的神子民》，除了乐意，还有陈然姊妹。陈然姊妹，你好。
你好，乐意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你的声音都是非常的高兴的。嗯，那我来考考你好不好？
好的
啊，请你代表听众朋友说说上集谈了什么好吗？
嗯，好的。那上一集呢，我们是从耶利米哀歌和诗篇呢，看到了以色列民刚刚亡国时和后来在被掳到巴比伦的心情和感受。
嗯，
那从耶利米哀歌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不单呢是向神呢倾心吐意哦，尽情地抒发了自己的一些的负面的情绪，
嗯，
那也自知啊自己是有罪的，也要悔罪，
嗯，
那最宝贵的是呢，神子民在哀痛、愤怒、羞愧的同时呢，他也坚信神的慈爱和信实，仍然心存的盼望。
是的，
那诗篇呢，第137篇呢，它则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剧烈的情绪的背后呢，也是对故国有浓烈的情感，
是
强烈的认同自己身为以色列民的身份。
哇，陈姊妹你好厉害，记得这么多的内容哈！
啊，谢谢乐意姐的夸奖。那今天我们又来谈什么呢？
嗯，今天我们会看耶利米书，这卷书的内容很丰富，谈到犹大国民啊将会被掳啊，相关的经文也很多。
咦，那乐意姐能谈完吗？
没关系，我们聚焦谈一个主题就能谈完了。
那什么主题呢？
集中谈谈耶利米受神的感动，告诉那些被逼流散到巴比伦的犹大国民，在巴比伦该怎样过日子。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
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
和你一起陪伴神子民走过被掳他乡、流散各地的日子，
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
轮飘的神子民。
那我们在谈神吩咐那些轮飘的神子民哈，就是漂流巴比伦的神子民啊，怎样过日子之前呢，先要梳理好一些事实。
嗯，那是什么事实呢？
就是耶利米书里神透过耶利米告诉他的子民，有关南国犹大将要面对的、即将发生的一些事实。那明白这些事实呢，有助我们去了解神为什么对流散的神子民发出一些在异乡生活的指引呢？
嗯，同意，这样的分析呢会比较全面。那就请你快一点来说说这些事实吧。
好的，大致上呢，耶利米告诉那些快要亡国的，就是我们知道在没有亡国前已经有一批人已经被流散到巴比伦了，对吧？啊，就是告诉这些即将亡国的犹大的国民哈，无论他是在巴比伦还是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们要面对哪几方面的事实呢？有四大事实。第一，就是神会以被掳来管教子民。第二，被掳的时间会长达70年。第三，神最终会让他们回国而且复兴。第四，残害神子民的巴比伦是会遭到神审判。其实相关的经文很多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选读其中一些哈。
嗯，好的。
有关第一点，就是神会以被掳来管教子民呢，先请陈姊妹替我们念耶利米书44章2到6节。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 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
哇，很难念的，不容易，谢谢你。那我首先要说说哈，请听众朋友注意第四节，从早起来，其实呢，原文的意思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意思，就是反反复复都是这样哈，多次的差遣仆人众先知去劝说他们。那陈姊妹，请问你从经文你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呢，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呢，被摧毁。
嗯，
这是因为呢，犹大国民呢都去拜偶像来得罪神。
嗯，
而且神已经早就派了先知来警告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们不听从。
嗯，
所以呢，神就以亡国来惩罚他们。咦，为啥刚才你说管教而不是说惩罚呢？
哎，你真的是观察入微啊！用管教这个词呢，是要凸显神的用心良苦。我们再来读读耶利米书29:10-11吧。
嗯，我来读。哎，我快成那个读经专员了。
哈哈，希望你享受
啊，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呢。
哈哈，谢谢。
好的，那耶利米书29:10-11。
嗯。
耶和华如此说，被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嗯，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嗯，
这里你们，这就是指的那些流散的神子民是吗？
啊，对呀，就是他们呐。
啊，这里是说要子民被掳70年，是善意的，怀的是平安的意念，要给子民有盼望。
嗯，
那我就明白了。
嗯，
神虽然他惩罚了这些子民，但他动机呢，就好像那父亲管教子女呀，让他们能够成长，不单单是为了惩罚。
哇，厉害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刚才你念的经文当中还透露了另外一个我们提及的有关子民流散的事实
啊，有啊，就是神告诉子民将要被掳70年。
嗯，对呀，聪明。这一这70年怎么计算呢？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我就不详细解说了。总之就是大概70年。
哦，那明白。我们来谈谈第三个事实吧。
嗯，刚才其实也隐约的提及了。
对，刚才的那个29:11也说呢，神要子民在末后有指望。
嗯，
那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第三项事实，神告诉他们将来子民要回归和复兴呢？
点赞。那末后有指望，其实更贴近原文的翻译是有将来和有盼望，或者我们意义哈、大意来翻译就是将来有盼望的意思。神以被掳来管教子民，当他们学懂了该学的东西，就像对我们一样，神要他们回国和复兴的。其实早在神呼召耶利米当先知的时候呢，已经对耶利米预告啊，预告什么呢？1:10，看呐、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哎，最重要后面又要建立灾殖。也就是说，神的子民虽然因为自己的罪受到惩罚，但有一天也会得到神的赐福。耶利米书32:37-41就谈到这一点，也是请你来把经文读一读。
好的啊，耶利米书32:37-41，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
谢谢我们的读经专员。那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因他的公义是一定要管教他的子民，但是也因着他的慈爱也会赦免他们，领他们回国，让他们复兴。所以主神的子民啊，是蛮有盼望的。
阿们。那我们终于来到了有关犹大国民流散巴比伦的最后一项事实了。
是的，最后一项事实就是神预告巴比伦将会被侵，
也就是说残害神子民的巴比伦会遭受神的审判。
对呀，请你读耶利米书51:5-6。
好的，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那乐意姐，耶利米书这里所讲的很清楚，以色列和犹大不会被神丢弃，那神却要去追讨巴比伦的罪。
是啊，神是公义的主嘛。那曾姊妹啊，麻烦你把耶利米书谈及的，就是有关流散子民刚才谈的四项事实，能不能再讲一遍呢？或者是不看，自己背下来可以吗？
那我看看能不能把他们背下来啊。
嗯，
那第一呢，就是神会以被掳来管教子民。
对，
第二呢，被掳的时间会有长达70年那么长。第三就是但神呢，最终让他们回国和复兴。第四就是残害神子民的巴比伦会遭受审判。
哇，全中啊，点赞啊！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眼，不想一世他的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面，一生一世他的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高永恩典。忧伤与愁烦，耶和华。
耶利米嘱咐被流散的神子民该怎么过日子呢？有关这方面很重要的关键经文是耶利米书29章。
报告了一姐
啊，
我录音前呢，我速读了一遍，
哇，
知道这是耶利米先知写给和约雅金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人的一封信哦。
嗯，
这些人呢，他包括了王族啊、长老啊、宗教领袖等等。
对呀、啊、对呀、啊、哇你好厉害啊，真的是一大批人跟着约雅金王呢是被掳的哈。那信的内容比较长，我们就只念4到14节，不如轮流来读吧，因为很长。
嗯，好啊。
嗯，
那我先呢。
好、
啊、
好好
好, 好。那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
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
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嗯，这是耶和华说的，表达这种权威性哈。那从经文可以看到，神为轮挑就是流散到巴比伦的神子民提供的指引啊，应该也可以说是忠告哈，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是要好好的过日子。那我们看看5到6节，神透过耶利米就鼓励他们要做什么，盖房子啊，那就有地方住，还有要种地就可以有东西吃，还有要生孩子，也为孩子安排嫁娶，那人口多啊，民族就不会消亡，对吧？都是很贴地气，很投入现实去生活。那这是第一点，要好好过日子。第二点呢，要为那城求平安。那城就是他们居在巴比伦的那个地点哈，就要为他们求平安。那原文呢，那个平安不只是指人身安全不受威胁，也指繁盛啊，在各方面都处于好的状态。那其实是这样子的，当他们为那个城祷告，也代表着关心那里的社区，对吧？附近的邻舍。神提醒他们，关心那个城市，最终也会为自己带来好处的。
老实说呢，如果我是那些收到信的被掳的这个群体呢，我会觉得这个两方面都很难做，很难接受啊。那首先呢，巴比伦是外邦人，是个不洁净的土地，我怎么能够在这种地方安居乐业呢？
对，还是被掳去的，对吧？
是的。第二呢，要我为那些抢掠耶路撒冷、杀害神子民的这些巴比伦人来祷告，求繁盛安好，实在是开玩笑。
对呀、啊，
那在诗篇呢137篇，不是也说吗？恨不得把他们的婴孩呢摔在这个磐石上吗？
对对对，
对呀、啊。我还可能怀疑耶利米呢，他会不会是被这些敌国巴比伦给买通了？
对对对，
为巴比伦来说服这些的同胞来做一个顺民呢？
哦，其实你的反应很合理啊，但我猜呢，神是希望透过耶利米把他们拉回现实，让他们面对现实。
拉回现实。那是的。那刚才不是说他们要必须接受现实，就是自己的民族已经被神命定要在异乡受管教70年。在 异乡生活七个月和七十年的活法可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是要投入生活的哈、
嗯。
而且根据历史材料，当时在巴比伦的犹大国民很可能当时已经参与了一场的叛变，就是收信之前，但是失败了。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嗯，那就更能说明呢，短时期环境是不能改变的。
对呀、啊、
那就真的不如现实一点，好好的投入生活，也为四周的人呢带到。
嗯，对呀、啊。如果那些流散在巴比伦的子民，哎呀，每一位都像你这样接受现实，听神的吩咐，那就非常好。可惜这些轮挑哈，他们有些人是宁愿相信假先知的谎言呢、
啊。咦？当时有假先知吗？
是的，在犹大国灭亡之前，在犹大地有假先知，还有在当时已经有一些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对吧？那在那个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群体当中，也有假先知。
哦，我看到了，
嗯，
在刚才念的29:8-9呢、
嗯、
就提到有假先知。
是的，
嗯，我明白了。那在耶利米书给被掳子民的第三个忠告就是不要听信谎言。
嗯，很机灵啊。
谢谢。那这些假先知他大概说了一些什么样的假话呢？
嗯，他们大概是说被巴比伦人抢走的圣殿很多器皿啊很快会被带回来、嗯、还有呢最重要的说犹大国民很快可以回归。
咦，这些假先知讲的话肯定比耶利米讲的更受欢迎咯。
对呀、啊、对人的胃口、嗯、对吧？
是的。
在耶利米书可以看到、嗯、耶利米呢多次指责这些先知，那可以推断呢先知这些所谓的先知假先知是有市场的对吗？受欢迎的。
嗯，
那其实正正反映当时被掳的轮漂啊都在幻想回到过去，就不想听耶利米从生而来的真话。
哎，他们宁愿呢去选择相信假先知，选择自欺欺人的活下去呢？哎，真可悲呀、啊！
是
啊。
好，我们就谈第四项哈，就是耶利米给被掳同胞的忠告。哎，第四项很简单，就是要耐心等候神，因为没那么快嘛，所以就需要耐心等候神。那我们看耶利米书第25已经知道早在约雅敬王，不是约雅金还是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神已经透过耶利米告诉百姓他们将被掳70年。那想想你是那些轮漂70年，那代表什么？代表我自己多半不能回到故国了，对吧？
是的，
只有我的儿孙能回去。无论70年后神对回归的人有多么的关顾，哎，都与我无关呢。
乐意姐听到这里呢，说实话，我突然又很同情那些轮漂呢。
嗯，
那耶利米书宣告了神必会让他们回归和复兴，也宣告了巴比伦必要灭亡。
嗯，
可是要等候这遥不可及的事情真的很难哦。
而且这事情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啊，
太大关系。
对对、嗯、所以对于第一代的轮漂哈，那些神子民呢是不容易的。可是如果我们从大图画来看，等待70年才回归未必是不好的。嗯，正正是等待呢可能就让个人或者整个民族就有一些空间去反思，对吧？回顾过去的错误、嗯、好，有些时候我们人也是这 样，对吧？
对，
需要空间在承受恶果当中对罪有更深刻的体会，以后就不会重蹈覆辙，对吧？就是需要时间来思过。很可能神的子民就是在被掳的70年有很多的反思哈，以致将来回归之后呢就出现了以斯拉还有黎西米等等领袖的复兴。啊，我们只能说神有他的时间呢、啊。
嗯，是的，神有他所定的最好的时间。
嗯，
可是呢人性软弱，有时候真的很难等候神呢、啊。
对呀、啊、是的，因此耶利米先知呢已经为当代的漂流到巴比伦的神子民又提供了具体的指引。
在29章11到13节呢，他告诉轮飘要做到等候神需要有两个先决的条件的。
嗯，那让我再看看11到13节。
嗯，
对了，11节说呢，神向我们怀的都是平安的意念。
嗯，
那就是说第一个条件是要相信神慈爱的属性，相信他的安排总是为自己好，那才可以等下去。
对呀，如果觉得这个神是邪恶的，或者对我们是不好的，那怎么等啊？
是啊，那已经绝望了。
对呀，对。还有在13节很重要，说到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哈，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专心原文是全心全意啊的意思，新译本呢翻译为一心啊，也是挺好的。专心就是第二个帮助轮飘能好好等待神的先决条件哈，第一个是相信神是慈爱的属性，第二是要专心。那对贝鲁的轮飘呢，这个专心一心是很好的提醒，对吧？
啊，是的，
因为他们就是过去不专一的敬拜神，一方面敬拜耶和华，又去巴利庙拜巴利，啊，所以这就是击中他们的要害。耶利米告诉同胞，该怎样过轮飘的日子呢？
接受被流散，
是管教，
好好过日子，
不抱怨，
为城求平安，
爱邻舍，
静待归故国，
等候神。
让我们和神子民一起走过流散的日子，一起学习属灵教训。
您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总结，前两集谈的是轮飘神子民在巴比伦的生活的情况，还有他们的心情。本集就透过耶利米书谈了神对轮飘一些期望和忠告。
嗯，对呀，神吩咐他们呢，要在巴比伦好好过日子，要为社区求平安，不要听信迎合自己胃口的谎言。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心存盼望，等候神所应许的复兴。
哇，权总你好厉害！那当轮飘群体一起等候神呢，他们就能持守神子民的身份啊。那现在请陈姊妹读出我们的思考题好吗？给听众朋友的。
嗯，好的。如果呢，你现在身处异乡，对环境呢不满意，
嗯，
但暂时又不能改变这个环境呢，
嗯，
那耶利米对轮飘的忠告呢，给了你什么样的启发呢？
嗯，很好的反思题。那陈姊妹，你能先回答一下吗？简单的，
我是一个港漂，
对对对。
那我觉得耶利米的忠告非常的现实，让我们去面对现实，然后是在现实当中好好的生活，而不要整天去抱怨环境，然后去内耗。
嗯，而且神已经说明这些是事实嘛，不可改变的嘛，
的，
所以就不要老是抱怨啊，回顾过去，幻想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
没错。
嗯，真的你也很现实哈。那我们也等着听众朋友你的回应。那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一起追求了解流散子民的情况。我是乐意，
我是陈然，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